每年的12月开始，中国经济就会正式进入到下一年的政策定调的周期。其中12月有两场比较重要的会议，一个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个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是确定一个大的方向，比如明年宏观政策的总基调是什么，积极宽松还是如何，重要工作方向有哪些。紧接着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定好的调子进行具体的部署，比如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积极有为的政策基调，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会确定积极的财政政策怎么体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怎么表达。比如政治局会议确定要防风险，那么经济工作会议就会讨论主要有哪些风险领域，重点怎么去防。也就是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做一个具体的全面的部署，并且提出下一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到明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会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些的部署，确定具体的落实方案。比如确定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就会直接提出赤字多少，发债多少，民生领域的支出如何安排等等。而到了12月8日，政治局会议召开并发布了会议通稿，全文只有1300多字，可以说是惜字如金。不过从官媒新闻学角度来说，一直都是字越少事越大。而从这次的通稿来看，2026年的宏观政策与2025年相比出现了几处明显的调整。首先是整体形势，会议原话叫做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与去年相比，主要从防止外部冲击的防御性思维转向了国际经贸斗争的博弈性思维。一方面说明外部的环境有所改善，外部的不确定性在减弱。其实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出炉，以及法英德美等西方主要经济体领导人敲定访华行程，中国外部的经济风险明显降低，所以外部冲击与系统性风险均在这次报告中被移除。另一方面，从防范冲击到统筹斗争，意味着经过一年的时间，中国已经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应对。因为这个世界总体仍是动荡的、不安的，虽然中美之间暂时达成了某种默契，但这只是休战，绝不是终战。贸易摩擦、关税大棒随时可能反扑。而对内政策基调也有几个变化，第一是从以进促稳转为提质增效，意味着外部环境改善之后，追求短期经济增速目标的迫切性有所淡化。第二是从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爆发式刺激，进入到逆周期与跨周期双轨制并存的经济结构调整周期。会议的原话是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所以问题来了，什么叫逆周期呢？逆周期就是如果现在经济冷就拼命烧火，如果现在经济热就拼命泼水，只管当下不管明天。那什么叫跨周期呢？所谓跨周期，也就是不仅要管今天这一顿能不能吃饱，还得看看明天的米缸里有没有米，哪怕今天饿一点也得给明天留点余粮。去年924政策大转向主要就是提出了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动用宏观增量政策对冲经济波动，简单理解也就是大力刺激经济的意思。但是这次重回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两者同时提及，意思就是政策不能用得太猛，得留点后手，说明接下来基本没有超预期的增量政策，并且可能会是政策力度转弱的拐点。会议之前，市场对于增量政策加大的预期恐怕要失望了。第三，财政货币政策，会议原话是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政策基调基本和去年一致，货币适度宽松，财政仍然是积极的。在财政方面，加大逆周期调节，其实就是要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赤字率突破 3%， 5年10万亿化债等工具明年继续出台，国债、地方债、税收等工具都会是财政的手段继续用起来，到明年仍然会是一个亮点。国内已经发了10万亿化债，2026年将会持续增发国债，通过国债来实现全民举债，全民举债全民来还。但是举债来的其中一部分钱会重新做个调配，定向给一部分人和一部分行业做补贴，国补也好，生育补贴也罢，就是用补贴在财富上进行再分配。 让一部分支持的领域和人群拿到钱，另一部分的过剩行业自然地去产能。第四点，就是有关股市和楼市的。很多人会说，这次会议没有提到楼市。严格来说，其实并非如此。楼市从去年九月份开始，一直属于重点风险领域。这次会议的原话叫做重点领域风险有利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这四个字就是包括房地产、地方债以及中小金融机构这三个重点领域。也就是说，这次国家对楼市的定调依然延续去年九月份和今年前三次会议的定调，属于重点领域风险仍然要持续化解，没有解除。因为就房价而言，特别是二手房价格，进入四季度之后，市场反而是在下跌的。只是全年来看，这种价格跌幅比例相较于之前是在收窄的，包括新房的销量也是这样，还是在下降的，只是降幅比例没有去年那么猛，整体风险相对可控了而已。所以今年楼市也没有出什么大的整体层面的松绑措施， LPR 也只下调了10个基点，要知道2024年可是下调了60个基点。按照会议对于楼市的态度延续来看，明年关于楼市的整体层面单纯的刺激政策恐怕也不会特别猛，将进入常态化阶段，不再是在单一性的集中刺激。比如整体层面的放松限购、降首付、降利率，这些牌其实能出的都出了。而这些松绑措施在稳楼市的过程中能够刺激起来的需求量边际效果确实在递减，想再靠单点刺激也很难改变预期。说白了，就是市场上的购房者对短期政策敏感度下降。接下来的松绑措施预计更多的是以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存量盘活与保障房建设等方式落地，包括 LPR 明年下跌的幅度可能也不会太大，预计全年累计大概也就10至20个基点。再看股市，虽然很多人仍在抱怨没在股市上赚到钱，但客观地说，现在的上证指数比去年的低点已经高出了几百点，虽然还在震荡，但已经脱离了系统性风险的 ICO， 不需要再用那种喊话式的急救手段来刺激了。接下来是如何夯实成果，这个主要看接下来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透露的信号和内容会更多。另外，这次会议提到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重点是内需主导被放在了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前面，说明扩大消费明年还是会排在第一第二位的重要任务。并且有消息透露，居民消费率这一指标将首次被纳入15/5规划的主要目标。过去40年，中国经济这辆车主要靠两个引擎拉动，一个是进出口，一个是基建房地产，消费只是个天头。但现在基建房地产产能过剩，进出口虽然仍有潜力，可是动不动被要挟、被卡脖子，战略上很被动。如果这辆车想继续向前跑，必须靠第三个引擎，也就是国内10几亿人的消费。所以2026年促消费、增内需仍然是政策的重头戏。接下来通稿提出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句话7月份也提了，但当时还提到要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现在这些都没再说了。那这可能意味着反内卷还在继续，但有一定的降温，估计是不想给经济回暖带来太大压力。总结一下，这次的政治局会议跟会前的预期相比，市场最关心的增量政策信号并没有出现，跟大家的预期有些差距。其实当日的股市也说明了这一点，本来上午一路高歌，下午就有点走不动了，主要就是没有超预期的东西。关于国内股市再补充几个消息，首先是中国证监会表态对优质券商适度松绑、适度打开资本空间和杠杆限制，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引用国泰海通的一篇研报，在现行框架下，券商的理论杠杆上限大概是6倍，但是截至今年上半年，上市券商平均杠杆率是3.3倍，像是国泰海通、中信证券等头部也只有4.5倍和4.3倍，换句话说就是还有上升空间。另外一个消息则是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新出炉的基金经理绩效考核，例如基金管理公司要根据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过去3年业绩建立绩效薪酬调整机制， 过去三年产品业绩低于基准超10%，且利润率为负的，绩效薪酬应同比明显下降，且降幅不得少于30%。截至2025年11月底，中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总规模已达36.74万亿元，累计投资者人数超过7亿。公募基金已成为国内居民财富配置的重要品类。而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基金不赚钱，基金经理还收管理费，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以前股市的定位主要是融资，没有什么强硬的分红等等为投资者着想的机制，要赚钱是很难的。如果一开始就把基金业绩与经理薪酬挂钩的话，估计没几家基金能够存活下来。所以以前可以用制度不完善、很难赚钱这种借口来阻止推行类似的政策。但是随着新国九条出台，又是要求严格落实分红机制，又是出台市值管理，又是让中央汇金各种国家队兜底，还引导了大量保险资金入市。以前管理基金赚不到钱，可以说是股市体制问题，但是现在还拿这个当借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才有了这次的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将考核重心从薪酬分配转向精细化绩效管理。另外还有中长期激励多元化、离职人员责任追究、薪酬追索扣回制度化等等改革措施，目的就是要让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利益深度绑定，